祷告是对神，施舍是对人，禁食是对自己。禁食的意思就是说，我肉体的需要，连正常的需要我都可以放下，因为属灵的重担太大了，我需要属灵的追求，这个叫禁食。禁食也是暗中禁食，是让神看见，让神来报答。这三种都是隐藏的义，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基督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法律赛人和文士的义是要坐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让人看见。我们的义是不要人看见的，是做给神看。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你尝尝这个味道，当有一天你是把这个义你施舍了不告诉别人，你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你这样一做的结果，你看你里面就满了平安喜乐，非常喜乐，你里头喜乐满了神的同在，因为你拿出去了，而且神的报答你会相信是一定要加倍的祝福你。好，这一个就是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一个基督徒每天我的眼睛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是看马门，不是看地上的财宝，我乃是想到神的果和他的义，我要去寻求这一个。寻求就是说我要活出这个义来啊，寻求的话就是我身上要让神来掌权，让神来管理我，其他我们就是凭信心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心要大到一个程度，就是只寻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等候吧，这一切都要加给你，神一定是加给你的。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个见证，在香港有一个大厦叫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是很大的一个商业城啊，它里面有很多房子租出来是他们做生意办公室的。大概在四年以前吧，重庆大厦失火烧起来，香港报纸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大概四年前，有一个姊妹是和我一起读圣经的，她的丈夫是一个会计师，所以她在里头就租了一个房间是会计师楼。那一天失火的时候，他还在上班，还没有下班。他把自己，他是一个会计师，他请了一些工作人员，他把门关在里头。但是外面已经烧起来了，那个巷道都是烟雾层层。但是因为那个门很好，他里头没有闻到一点烟味，他都不知道还在那里办公。后来一个小姐，就是他请的一个工作人员，上洗手间发觉了问题，赶快回来喊他这个老板，这个律师，这个弟兄，他说赶快走，不得了了，哎呀，他看怎么办，烧起来，他再把门关上和逃走了，可能也许带一点东西，那个带不完的东西。但是这个弟兄和他的姊妹，我感谢主，这个姊妹啊，每一次我去大陆他都有一个负担，他都问我你有没有贫穷的人，你帮我带一点钱回去，他是一直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去贵州的时候，贵州的人很穷啊，贵阳，他就说我可以拿一笔钱出来暂时给他们用，他们可以去那个时候我们是到贵阳去，就看到贵阳的人很穷，就想买一对羊送给他喂啊，你就喂小羊嘛，大羊不是生小羊嘛，小羊你就去卖了，这样来扶持他，他都愿意拿一笔钱出来。所以他碰见这一件事情了，烧房子了，哎呀，只有他就逃回家去了，怎么办？两个人就祷告，到下午听说火已经灭了，他们就要上楼去看，但是消防人员不准他们上去，还在封锁。到第二天他们再上去，但是他们一直在祷告，非常奇妙。 当他们那天一上去以后，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我桌子上还有那么多我帮别人做的文件啊，律师做的文件，好多东西都是别人原始的资料啊，一烧完了我怎么赔他，怎么做出账来，做不出来了，完全家我的财产完全完了，身家财产就在这个房间里头，主啊你怜悯我。特别他说桌子上还摆了一些东西，感谢神。第二天他去看，把门已经被消防人员敲开了，他的房间都熏得黑了，那个走道都黑了，电灯都没有，拿一个电筒进去，他告诉我。但是感谢神，他房间里虽然有水喷进去了，但是桌子上的那个做的那个账单一份都没有掉，全部好好的，隔壁的都烧了，他的就没有烧，气不气的吧。这个是他做一个见证告诉我。那么以后我们就看见他这个姊妹在神的面前，他真正就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虽然他是一个会计师啊，会计师在香港也赚钱的，但是虽然他赚钱，他也能够拿出去啊，他不是不拿出去了。所以你只要肯拿出去，神就祝福你。那么还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也是一样，她的先生是一个律师，在香港97年的前后生意非常不好，她来找我一起祷告。她说我们都劝我丈夫把她关了嘛，她还请了几个人，几个小姐，工资发出去都有问题，她说怎么做，几乎没有办法，她都担心啊，忧虑啊，为了这些事情。不过我们所祷告，她说你也为我祷告，我们都为她祷告，非常感谢张美主啊。今年我接到了他的一笔奉献，他奉献了是由加币来奉献，托一个他的一个亲戚带给我的带来了。那么这个钱呢，后来我们就是买什么东西呢，买了一个 computer 到美国去，何弟兄知道啊，我买一个电脑到美国去，还有呢就是买了很多书，我们这里买很多书啊，他们带来那些书，就是这1000块钱全部拿出去了。但是感谢神，他就告诉我，我说为什么你要奉献这个钱呢，他说很感谢主，我现在是我的丈夫的生意非常好了，这个律师啊非常好了，所以他非常好的时候，他就记得什么，记得神的需要，所以神就一定是祝福他在困难的时候，所以他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你当你需要的时候，神一定要祝福你，因为你的父知道你所需要的，他一定知道。所以我们的眼睛要看远一点，看到宝座去，我们的心不要再去爱马门，我只能侍奉一个主。好，这就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好不好？感谢神，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告诉我们今天都不该忧虑，对不对？你今天的忧虑都没有过，你就想到明天。我们常常都是为明天，为下个月，为明年，为了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对不对？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不要求。好，我们就觉得说够了，感谢主。好，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从你得救那天开始，你就应该有一个信心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就必须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因为这都告诉你了，主都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了啊，穿什么吃什么忧虑什么都不要了，好，神来负一切的责任。好，马太福音第6章就告诉我们，前面是讲到3种隐藏的义，后面就是讲到基督徒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是一个天国人的要求。我们不是要进天国吗？天国人就必须是这样一个性情，有这样一种信心的生活。好，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所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的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到十二节主要的内容就是，你们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就是十二节所说的。第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人。这是原则，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讲的就是说，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实际上这里面所讲的远超过人怎么待我们，乃是神怎么待我们。你怎么待人，神就怎么来对你。所以一开始就讲不要论断。论断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还不只是说你论断论断，原文的意思是判断的意思，还有审判的意思，就是你给别人定一个案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人很贪心，你不要定这个案。就是审判人的事情，判断人的事情是神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判断别人，只有神能够判断，神能够审判。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去背后说别人，神就允许别人来说你。你说别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就准备让别人来说你。你要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准备预备好别人来论断你。你要去骂别人，你要准备好让别人来骂你。这是神管理你的办法。所以这一个有人就叫做从第一节到十二节是神的政治，神管理他儿女的办法，神管理他儿女的手段，就是这样。你要骂别人，你就准备好别人要骂你，但是神允许他来骂你。你要批评别人，你要准备好别人来批评你。你要背后说人，你要准备好别人一定要背后说你。这是神管理他儿女的办法。因此在这里就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论断人。量器，什么叫做量器？量器就是你衡量别人的标准。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别人？你说别人自私，你说他贪心，你是什么标准？神有神的标准，我们人用自己的标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衡量别人的标准都是根据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来衡量的。如果我喜欢的一个人，我那个标准就不同，就是他不好我再把他说好。我不喜欢的一个人，我一定他再好我都要把他说得不好。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是听见一个故事，他是这样讲，他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自己生的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他很喜欢，他非常喜欢这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他不喜欢啊，他感情里面就是喜欢一个爱一个不喜欢一个。有一天两个孩子，这两个儿子啊都住在一个，还在念书，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头，两个同时睡觉睡着了，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本书，可能他们正在看书看书睡着了。他父亲就讲了，对他的太太讲，他说你看啊，他喜欢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真乖呀，睡着了手都拿了一本书。不喜欢那个儿子，你看真是没有出息，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两个标准不同啊，你看到没有，喜欢的那个标准就好，都是两个都是手里睡着了拿了一本书，但是他就有两个不同的标准。 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怕神不许我们论断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标准靠不住，我们的标准靠不住，神不喜欢我们去论断别人。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亮气，你用什么亮气亮给别人，也必用什么亮气亮给别人，这个也必用，这是神的亮气，神就用那个亮气亮给你，不是人亮给你啊，神就要亮给你，因为你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神就拿你这个标准来对待你，这就是神管理我们的办法。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我们那个标准，你论断人的标准，说别人的标准，你最好不要去论断人，因为那个标准只有神能够论断，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不对的。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像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刺一定是比梁木小，刺能够挡住我的眼睛，使我的眼睛不了亮，看不清楚，但是梁木更厉害，把我的眼睛都遮蔽了，挡得更厉害，可能使我的眼睛昏花，就是第六章里面讲的眼睛不了亮，全身就昏花了。因为我眼睛里头有梁木，所以我就看不清楚事情，标准就不对了，所以我老是看见他眼中有刺，我不顺眼。实际上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这边的问题，我判断错误，因为我眼睛里头有一个木头遮住我的眼睛。所以主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使我的眼睛嘹亮，要把我那个梁木先除掉，不要遮住我的眼睛。我们对待人，第一个，你一定是眼睛要看他；第二个，你有一个标准去衡量他，就是那个勇气；第三个，你嘴巴去说他，一定是这三方面。但是我的标准就靠不住，我眼睛看也看不准，你怎么能够去论断他？所以我说出来的就错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眼睛会有问题，我们的亮气也有问题，所以我论断是错误的，我不能去论断人，我不能批评人，我也不能背后说人。但是圣经里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啊，一个基督徒，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诚实话请你查一查，就是226，第八页，226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实际上这个字就是从225来的。225是一个名词，225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或者真实的情况，真理或者真实的情况。所以226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真实的情况。基督徒可以讲，乃是要讲真实的情况，你不能加油加醋，你也不能在讲的时候凭空捏造，也不能想当然，我想是这样，你就给人家加上去了，那个叫做论断。如果你说 真实的情况，可以的，而且还加上一个在爱中说诚实话，你还得有爱心去讲。既然我们讲都不是爱心讲啊，我讨厌你，我说的话那就不从爱里头出来，也不会讲真实的话。这里就是说真理，说真实的话，也可以说说那个实际 reality， 实际是怎么一个情况。所以基督徒的话不能太多。上一次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了基督徒的话要少，要少，话不要太多。因为一个越单纯的人，他的话是越少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对于一个人，你可不可以说？可以，但是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啊，一定要说那个实际，实际是怎样就是怎样，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要么你就不要讲。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七章，上一次我们是从第一节论断人，因为论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判断，就是断定别人是怎样。我们断定是靠不住的，因为是从我们的喜好里面出来。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对他的论断就好；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对他论断就不好。我们的论断要根据我们眼中有没有良木，如果我自己有良木，我根本就看不清楚，那我的论断就是错。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六节读起，就是我们这个讲义的二十三页，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什么叫做圣物？圣物属于神的东西都是圣的，圣物就是属于神的。圣经的话是属于神的，还是圣的？叫做不要把圣物给狗，狗是代表什么意思？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来讲，一个动物怎么知道这个动物洁净不洁净，是根据两个方面来分辨它。一个就是它是不是倒嚼，倒嚼就是吃了以后再反过来不断的就嚼，就是倒回去再嚼它，再去嚼，这是倒嚼。这两个字知道吧？倒嚼，哎，反出就是反出。凡是倒嚼的这个动物，还有一方面就是分歧，它的脚分不分歧。从这两个方面来断定它洁不洁净。倒嚼是什么意思呢？倒嚼就是说把它吃进去的东西反复的在那里审查，反复在那里思想，这一种就是洁净。如果一个人听了别人讲一句话你就相信了，那还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明辨是非，这个叫做反刍，或者叫倒转。你一定要反复的把它弄清楚，这个叫倒转。倒转是里面的，里面 是我们读了神的话，这个吃进去的意思就是把它吸收进去，吃就是吸进去。一个人动一个动物把动把食物吃进去，就是吸收进去，它反复的咀嚼，那么就是说它要来分辨这个食物，哪些东西我能够吞下去，哪些我要把它吐出去，它那个分辨。所以凡是能够分辨的就是接近的，是里面的接近，因为是要吃到里面去。另外还有一个是外面的结晶，那就分歧。这个脚要分歧，分歧的意思，歧就是保护我，我在外面走路保护我的脚，分歧就是我能够辨别这个方向，我走路我要知道我走到什么地方，那么那个保护我，凡是能够保护我的也是结晶的。所以分辨一个动物，那就要看它是不是倒脚，是不是分歧，分离是外面的。所以这里就把分歧和倒脚来比喻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分辨我们所吸收的东西。真理我就吸收进去了，不是真理我就把它丢掉。走道路的时候我一定要保护我的脚，要分歧，要分辨，这个是叫做圣洁。这一类的动物神就规定一些的人可以吃，如果不是这个就不能吃。所以在动物里头有几种的情况，有一种既不倒脚又不分歧，这就像狗，狗不会倒脚的，就是里面不接近，狗也不分歧，你看到狗的脚那就是掌，脚掌接触地它没有停的，所以外面也不接近，所以狗就只从内外都不接近，那是这个外表影响啊，这个外表影响。我想我们在这里读一再请我们读读圣经，这个马太福音15章，是什么？ 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人啊。耶稣就说，我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施恩的人，我是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来拯救你的，因为我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命丢给狗吃，看到没有？他就说你是狗啊，这人才是儿女啊！我现在是大卫的子孙，我就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嘛。我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这个饼啊，只能喂着以色列人吃，怎么会拿给你吃呢？我说不能够拿，就不能吃。你看这个妇人怎么想？妇人说：“主啊，不错，狗也吃嘛，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就意思说。以色列人总吃不完那么多吧，总要掉一点在地上吧，配一点给我就够了。你看他很谦卑啊，他承认他是狗，谦卑。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我们不大谦卑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好。如果有人说，主耶稣如果这样说给我们听，我们马上就走了，哎，我们马上就到出门就走了，不依我就算，对不对？就走了，但是一走了就完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谦卑下来。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走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外邦人，里外都不清净。最后主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你看，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啊，不是祷告一次就够，也不是说主没有答应我就不行了，不答应总有原因的啊，我把这个原因弄清楚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狗是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那就是外邦人根本就不懂得神的话，你不要把神的话神的东西就拿给这个外邦人，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什么叫做珍珠？什么叫做珠？珍珠是指着我们里面属灵的经历啊，我们在讲义的23页就把它说开。什么叫珍珠是怎么来的呢？珍珠就是海边的一个蚌，蚌就是这个蚌啊，在气候太阳很好，气候很好，能从海边从海底上来，在岸边把蚌打开晒太阳，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一粒渣或者一粒小石头一粒沙子就掉在它的，风一吹就掉在它的肉里面，这个掉在肉里面，这个蚌没有手它拿不出来，所以就永远在它里面。沙子一进去以后，很硬的东西就把它刺伤了，出血了以后，就在这个出血的地方珍珠的意思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出血吗？十字架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经历，这个叫做珍珠。如果我们把我们属灵的经历给猪去讲，猪 不代表什么意思。主，我们还是要用这两个原则，利益实际上的原则来分辨。主是理念，不道德，真不道德，他吃了就吃下去了。但是主有一点分歧，看到没有？有猪蹄吧，猪有分歧的，所以从猪来讲是里面不洁净，外面怎么样？外面洁净，这一种就叫假冒伪善人，就叫法利善人和文士，里面不洁净，外面洁净。那么这个我们在讲第六章讲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过，法利善人。他祷告的时候爱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为什么？让人家看见啊！你看我在祷告，所以外面他是一个洁净的圣洁的外貌，但是心不好，神心错了，所以他里面不洁净了。他施舍的时候还是吹号，你看啊，我现在把钱丢在奉献箱里啊，你们来看啊。好，这个是外面好像他是奉献，他一个行为奉献的行为，他觉得这是好的，但是一吹号就不好了，他里面的出发就不好，心不好，是里面不洁净，外面洁净。所以主耶稣说，就是法利赛人把他们衣裳碎石做长了，这一代的经文做宽了，就是要别人看见，所以他们就只注重外面。这个就叫猪，猪就是指着当时的法利赛人和今天的假基督，或者呢，这个不止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是有圣经的，应该里外都应该是圣经。虽然我们不完全，有的时候也有好像跟假基督徒那种生活一样的。当然我们就是像他那里像基督徒，他就是个假的基督徒。好，但是这个必然不同的，假的基督徒他是外面，知道吗？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属灵经历告诉假的基督徒，告诉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人，他根本不懂。因为他没有理念的经历，他都是外面，他做都是做的外面，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我们基督徒不能把神对我们的要求去要求外邦人，去要求假基督徒。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要在人的面前夸我自己。你看啊，我有什么修行啊？你看啊，我又怎么好了？啊，我又有什么好的行为了？不要紧，是我们要谦卑，不要把这些东西。要求我们自己的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把你的见证告诉人？可以，他必须就是圣灵的引导，你可以把你心里交给他圣灵的引导，而不是你自己要去说。我们知道一个小方面的人，一个小方面的人，你看我会小方面，你记不记我讲什么第一句？所以要看见。好，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真主给狗，就是我们不要把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求别人，也不要把我们 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七章的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了，求鱼反给他蛇了，你们虽然不好，甚至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夸你们在天上的父母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其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第七节到第八节应该说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祈求是我嘴巴里头的要求，我说话找，那就是我要有行动了，就是我要出代价，不只是嘴巴在那里祷告就完了，我要出代价。叩门，就是我到了，啊，我找到了，那就叩门了。所以主耶稣说，祈求就给你，寻找。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一定要清楚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应许。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得着。开门，这是主耶稣来解释前面的第七节。如果我们基督徒想得到，你又不去祈求，那你当然就得不到。你祈求了得不到，就是你还没有去寻找，你要出代价呀，去寻啊！为什么我祷告我神就听啊？为什么我得不到？如果真正去寻求，主耶稣就答应你了，那你可以找到那个门了，你可以叩门，就是给你开门。第九节，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了，饼是什么意思呢？饼是能够供应人的，石头是不能供应人的。石头不但不供应人，以色列人是用石头来打人的。所以一个儿子向父亲求饼的时候，父亲绝对不会给他一个石头。他意思就是说，他不但不给你饼，拿石头来打你，不会的。第十节，求鱼反给他蛇了，鱼是可以做食物的，你们记得有五饼二鱼可以吃的。蛇是什么呢？蛇还可以咬你啊，甚至反过来咬你，石头可以打你，蛇可以咬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人的父母，当儿女向父亲求饼求鱼的时候，父亲不会拿石头，不会拿石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不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天上的人吗？特别要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天上的人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主那里去求啊，不是求的饼，是求一块石头，你求错了。你到主那里去不是求鱼，你是求的蛇。那你说我怎么会求蛇啊？我怎么会求？我绝对不会求蛇吗？对，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求的，好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神最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祈求，神好像没有照着我的意思来答应我，但是神一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你没有想到的，神会把那个给你。神不一定照着你所要的东西给你，但是神一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所以这个应许一定是答应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而且是一定把更好的东西。我们求的东西都是眼前的利益，我们看不见五年以后有什么变化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神知道，所以我们只求眼前的东西，但是神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所求的神没有给，但是以后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另外给我们的东西，但是东西我们当时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事后我们就知道，哦，主啊，感谢你，回过头你一看，这是主给你的恩典啊，你想都没有想到主给了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没有想到，我们都没有想到，神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在这一段，从马太福音的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从不可论断人开始，从眼中的帘幕和刺，讲到眼中的帘幕和刺，又讲到不要在狗和猪的面前炫耀自己，再讲到祈求就给你们。那么这里第七节的祈求给你们，就是主的报答。那主的报答，我们是一个不论断人的人，我们是不看人家眼中刺，只看见自己眼中有良木的人。我们不会在别人面前认为自己很好来炫耀我们自己的人，那你就看见神就来报答你，你的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讲一句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人。你希望人不论断你吗？你就不要论断人。你希望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吗？你先把你的良木去掉，他的刺神必然会给他去掉。这个在家庭里面更是这样啊，家庭里面的成员里头总是看你也不顺眼，我看他也看彼此不顺眼，那怎么办呢？好了，你不要去改变他，你先改变自己。这就是你要怎样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要求你自己改，先改变你对人，你主要要求自己严格，让神的话，要求神的话来对待你自己，你不要把神的话去要求别人啊。圣经里怎么怎么讲，你这个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做，你不去讲这个，你乃是把这个话来对待你自己。好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主就告诉我们， 神带我们就会这样带我们，我们怎么带人神就怎么带我们，当然人也这样带你，神也就这样带你，你的祷告就不会受难阻了，寻找也就寻见了。叩门就进去开门。好，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三节，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十三节就开始讲门和路了，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到天国人的性情开始，就是把那个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是一个标准摆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标准有了，基督徒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饥渴慕义，我怎么能够饥渴慕义？我邻里贫穷，我怎么贫穷？怎么能够达到？那么这里就有一条门，有一个门和一条路的问题。各位，那么我们想，这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首先你就要进一个门，叫做宅门。什么叫做宅的门？就是这个门啊，很小，很小，很宅。你要挤进去吧，你身上有好多东西就要掉，不掉你就进不了这个门。如果你要进这个门，可能你那些包袱或者你那些重担都要掉下来。所以有人画这个图啊，进宅门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啊，挑了一个担子，前面一个箩筐，后面一个包袱，上面就写的黄金啊、马门啊，对不对？股票啊，这些都要挑进这个门去。这个太大了，门进不去了。那个门只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可能那个甚至还很窄，你刚刚挤得进去，这个叫宅门。宅门就是说你要进去，要做一个天国人。你要有天国人的性情，好多东西你就把它丢掉了啊，就丢在这个门外。如果你要带起进去，你就进不去了，这个叫宅门。什么东西使我们成了我们的重担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有许多，比方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你邻里要贫穷，如果你邻里不贫穷，就会变成你的重担，你这个担子挑起来，因为你很骄傲，你也不饥渴慕义，你或者也嫉妒人，你也仇恨人，你还有各样的罪还在你的身上，那你这个宅门你是进不去，你都要把这些东西都要丢掉，然后你才能进去。所以要进去的人有两方面的情况，一个里面的重担是你没有办法进去，一个是外面的财宝是你不能进去，太多了，人都丢不下，这些东西抓住丢不下。所以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他说被提的时候啊，有一天被提到了，你说主耶稣啊，我被提的时候，我这一栋房子我要一起走啊，不可能的，你的东西越多你越提不走， 什么？他只能把你踢走，不能把你的财宝踢走。而且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财宝没有用了。你说主啊，我带点家币上去，到天国里头用吗？不用了，那些东西都得丢掉。所以我们在进这个宅门的时候，基督徒要，你要跟着主走这条道路，你先要想好、想清楚，要计算一下代价。好多东西我要丢掉，这是外面的东西，里面的也要丢掉啊。你还有仇恨，还有嫉妒，还有论断，这都是里面的，也要把它丢掉，否则你进不了这个宅的门。主耶稣就讲这个门叫宅门，主耶稣承认，绝对不是说所有基督徒，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宽门，我们传福音都是这样讲，一信主耶稣进天堂啊，好得很啊。哦，实际上我们真正走这条道路，你知道，那就叫宅门，啊，都是宅门。然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不但是进一个宅门，而且是一条小路，路是小的。什么叫做小路？走一条小路的时候，你要很仔细啊，你的脚要很仔细。大路你就不怕，你的左、你的你脚往左也好，往右也好，小路那是一条路，你要很仔细的、很谨慎的在哪里走。因此，我们在基督徒，一个是进宅门，一个是要走小路，这是主告诉我们。但是这里有一句话，第十四节，引到永生，那么是折的。请我们注意，这个永生的永字，原文没有的，原文没有。生字是原文有的，生字这个字，或者我们查一查好不好？2222，这个字的意思2222，它是从另外一个字来的，2198来的。因为这个是名词，2198就是它的动词，就是活的意思，或者也叫生命的意思，活的意思，生命的意思。这里说到的生命永生，不是指得救讲的。一个要进宅门走小路的人，主耶稣说这个路是引到永生，引到活，使你能够活。这个活字不是使我们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7章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这个活是代表在国度里面的活，就是代表新国度。就是得赏赐，我们得永生，我们一信主耶稣得到永生也活了。那个活和这个活的意思不同，那个活是我们从死里面活了。本来我们这些人是应该死的，主的救赎，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活了，也用的这个2222这个字。那么这里用的永生就不是得救了，是指着国度来讲。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马可福音19章， 四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到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所以这个永生是和地狱对起来讲的，下地狱还是进到国度去？地狱是在国度千年国度的时候不能进国度的这些人，在地狱里面要受到审判。主耶稣也说过，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也就是千年国度进不去了，你骂人你进不去了，而且跟地狱就有关系了。所以这里是说的把手砍掉把脚砍掉，就是使你进天国少一只脚少一只手进去不要紧，你整个人能够进去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永生在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是得救来讲，而且是知道天国啊，知道国度。所以我们不要把凡是说到永生的就是说到永生就说他一定是得救来讲，所以进宅门就是指得救，不是的啊，不是的。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对基督徒讲的，主耶稣还要基督徒告诉基督徒有两个门两条路摆在基督徒的面前，另外一条路摆在基督徒面前就是大的路，就是宽的门。那么这一条路这个门是要引到灭亡去，而不是引到国度里面去。那意思就要引到审判里面去了啊，在那里受审判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继续犯罪，一样的将来要经过神的审判。啊，我想这里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有路，两个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有两个门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定是先进这个门后走这个路，那么我们是进的窄门走的是小路，千万不要去走那个宽的门窄的大的路。宽的门谁都可以走啊，那是很自由的，什么重担你都可以摆在身上，什么罪你都可以犯，你根本不需要去做一个天国的人，不需要有天国人的性情，你也不要背十字架，你也不要舍己，那是宽的路，宽的门，大的路。好，这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两条路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下面十五节就要讲两种的树的问题了，七章的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披着他们的格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遮葡萄呢？蒺藜里岂能遮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好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认出他们来。反正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都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主耶稣在讲两条路的时候特别说，找到那个路的人很少，窄门和小路找到的人很少，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很容易是进那个宽的门，走的大路，你除非你在主的面前被光照，你有心的话，主会把那个窄门和小路告诉你，这是一道国度里面去的路。十五节主马上就讲有两种的树，刚刚是说两个路，这是两种的树。我们现在说树是代表什么意思？树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人来讲的，树是代表人。因为树是代表人，所以这里就讲了假先知了，因为假先知是人吗？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曾说过树是代表人，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走到马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水很苦，神就告诉摩西把一棵树丢在里面，这个树实际上就是代表基督，就是那个水就变甜了，本来是苦的水。圣经里也把我们人都比成高贵的树，比方说黎巴嫩的香柏树又高大又很荣耀，所以在圣经里头是把树是比作人。那么这里要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的特点就是外面披的是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什么叫做外面披着羊皮呢？羊皮就是属于神的东西，属于基督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个羔羊，就是基督徒的东西，这就是羊皮。那也就是说这些假先知他会引用圣经，他也要讲圣经啊，但是他把圣经的真理已经变成了错误的道理了，不是真理了。他引用圣经，但是圣经的真理已经变了，变成错误的道理去了。甚至于有的假先知还说圣经已经过时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里的话一个字都不能篡改，一个字都不可以增添，圣经的话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防备假先知的时候，看见外面它是羊皮，你看它是用的圣经啊， 他讲的也是道啊，他也是传道人啊，但是你一定要分辨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内容，这是非常清楚。如果他把圣经的话都修改了，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请读一点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十八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的话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也不能删改，删减都不行。旧约生命记第四章也有，我们就不去读了，那个意思就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你听他在讲圣经的时候，你一听就听着他讲到底他没有删改，还是在那里增加，都不可以的。比方现在就很多有传道人在讲什么，就讲人圣经里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的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那有的人传道人就讲灵和魂是一个东西不能分啊。那么圣经里为什么要把它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呢？而且我们一读圣经，我们在讲基础真理就很清楚，灵就是灵，魂就是魂，身体就是身体。那么有人就讲灵和魂不能分，就是一个啊。这个对于圣经不叫理解，他完全是把圣经删改了，他就用他的看法来把它改了。所以有人讲主耶稣保罗那个时代不同，所以圣经里有的东西啊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有的人讲是以色列人民族的习惯的要求，他把这些都摆在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只是看圣经的字面的意思，一定要看到属灵的意义。你清楚了属灵的意义，你就知道很多都不是我们所讲的什么以色列人民族的习惯，或者主耶稣当时时代是怎么样，不是的，它都有属灵的意义，这个就需要启示啊。因此说到假先知，假先知他是把圣经的真理把它修改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传道人，有的传道人他的话是讲得很好听，也很有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圣经没有基础的话，你常常会把它遗留错。你看现在我们这里不是有摩门教吗，有耶和华见证人吗？如果我们圣经的基础不好，他都可以把你引到错的路上去，你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实际上他圣经已经删改了。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也讲，对以弗所的长老讲，他说也有难要进到他们中间。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 你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所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看，这个狼就是假先知了，来了，以弗所的好多人还会跟随他。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东方闪电，那完全是异端，那好多基督徒都受影响了。这个东方闪电，他就把他的人啊派到这个家庭教会里面来，和你一起聚会，他的祷告的话和你祷告一样，甚至于祷告的还比你更熟灵，你就以为他是弟兄姊妹了。好了，一聚会他都是这样，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一来了以后很愿意做联络的工作，就是把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都记下来，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他就个别的人过个击破，一个一个击破，他就来看望你，就把他那一套东西就告诉你啊，他告诉你说耶稣已经来了，原来主耶稣原来来是男的，这次来的是个女的，那么这而且最近我听说那个女耶稣已经死了，后来那个女耶稣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啊，他们里面又出来几个掌权的人，大概有几个人又出来掌权了，那个女耶稣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完全是假的。如果是他说耶稣降临了，已经在中国，那么现在啊要向全世界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女耶稣怎么会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假先知，假的东西。那么最后这个东方闪电就各个击破，把人拉走了，有些人就跟随他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今天呢有好多假先知，他外面的道德是很好，他是真道德假道理，这种是最可怕的。很多人讲他说的不对，那他这个人很好啊，好，那么这一种很容易也影响我们。如果他外面也行为不好，人家一下就把他看出来了，但是外面他是披着羊皮啊，所以那就好像他有很多道德好多行为都是很好。这个东方闪电来的时候好多很好啊，关心你，你看他们有钱啊，他到农村去看见一个人家里很贫穷农民，哎呀你这个房子怎么能够住啊，好我给你5万块马上修，那个农民就把房子修起来了，那就跟着他走了吗，房子修起来跟着他走了，好了他就利用他就去做其他基督徒的工作了。哎，他不是有爱心吗，你看见他，那个农民就会讲他为什么拿钱给我修房子，实际上他是有目的。那下面就告诉我们，假先知来了，把神的真理变了，就把天国的要求都改了，把主的话都变了。他们说不要进宅门，也不要走小路了，我们得救了就是宅门就是小路了，今后天国人人都可进，你不聚会也可以进天国，不读圣经也可以进天国，你犯罪也可以进天国，都可以，因为你只要得救就可以进，就是把神的话修改啊，改过。因此主耶稣在下面马上告诉我们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因为我们讲了树是代表人，所以这个假先知他所结的果子，我们根据他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认出他来。荆棘和棘藜是什么意思呢，荆棘和棘藜是亚当犯罪以后创世纪第3章里面神就要地 受咒诅，第一受咒诅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因为我们现在看见那些荆棘好像都不结果子的，蒺藜好像都不结果子，但是有人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都结果子，荆棘也有果子，蒺藜也有果子，甚至有人去研究，他说荆棘上结的果子样子很像葡萄，蒺藜上结的果子很像无花果，像无花果但是不是无花果，像葡萄但是不是葡萄，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了，那个果子是什么，你的分辨它，你的尝一尝啊，啊，所以主耶稣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荆棘和蒺藜是受咒诅的，它绝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会把我们引到错的路上去。所以一个假先知，如果你接受了他的道理，你就会走到哪里去，走到宽门和大路上去，绝对他不会引你走窄门和小路，不会的，他不会引你去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那个多苦啊，因为他都没有背过十字架，他都没有舍过己，所以这就是一个果子了。如果他不要你舍己，不叫你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个你就看着他的果子不是好果子。那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怎么样，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叫做好树，什么叫做坏树。我们今天一定要写好果子，带领我们那个假先知，那你一定要分辨。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读好，否则我们就分辨不清楚。底下主耶稣就讲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而且我们注意这里，主耶稣在这里是讲到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是两回事情。圣灵是把恩赐给人，所以人可以说方言，人可以传道。这个传道这个字的意思啊，我们请翻一翻好不好，4395，4395这一个字，实际上我这里翻成传道、讲道、说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4395这个字就是做先知讲道，就是一种恩赐，恩赐。154页，做先知讲道，它是一个恩赐。那么我们请我们翻后面的汇编，找一找这个4395，汇编的4395。 是481页4395，请我们看这里头啊，哥林多前书11章第4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这个讲道就是做先知讲道啊，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这个讲道也是做先知讲道，就他有个先知的恩赐，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说他就成了先知，新约里面没有先知，只有做先知讲道。
那先知是什么？是讲预言吗？
啊，等等我来说哈，等等我说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是做先知讲道。44章的第1节，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请你注意啊，这叫羡慕哈，不是说你就有这个恩赐，不是这个意思。第4节，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是一定要有这种做先知讲道的人，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这个叫做先知讲道。那现在我们来举例来说，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不是说这个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了，现在啊你圣灵就叫你说方言了，或者不是这个意思。做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你有一个恩赐，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动，是圣灵在引导你，让你做一个见证，要你拿一点劝勉的话，或者是劝勉的话，圣灵要你有点劝勉的话，这一个你都不清楚，为什么神要我说这一个见证呢？你感动要做一个见证，为什么神要我做这个见证呢？实际上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有一个人，他就需要你这个见证，他很需要。当你把这个见证一做出来以后啊，虽然是你的经历，你就帮助了他了，这个叫做我们叫他做先知讲道。实际上就是我讲的时候我都不清楚，但是这里在座的人，圣灵要我讲出来的目的就是这里有人需要。我曾经在这里举过例，这个做先知讲道啊，我们拿宋三杰来讲，宋三杰啊，他的讲道的确是做先知讲道，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底下坐的人他都莫名其妙的在这里讲了，就是你就是你，你昨天犯了什么罪，你昨天犯了什么罪，他并不知道他犯了罪啊，他怎么就是你就是你，这个被指的这个人啊吓得不得了，你怎么知道我昨天犯了罪啊，这个叫做先知讲道。宋三杰也不清楚啊，他怎么知道是哪一个，他就指的是你是你，那里可能坐了一堆人啊，到底是哪一个，其中你是你的因子，你的就有一个人，这个叫做先知讲道。但是做先知讲道不是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啊是神把神的话告诉他，你去对以色列人讲。旧约的先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他是受膏，而且他是一个职分，先知一辈子就是先知，神拣选你做先知一辈子都是先知，你是一个职分。那么新约没有先知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讲从这个施洗约翰和先知到什么时候为止，到约翰为止就没有了，但是旧约的先知没有了。那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做先知讲道啊，做先知讲道。所以有的弟兄就讲啊，他说今天啊，比方我们读马太福音，他怎么在讲啊，我也讲偏了，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像我里面也的确是圣灵在引导他讲，这个讲完了以后啊，其中就有弟兄姊妹他就有需要，哎呀你那个讲的就是我真是需要，他就需要。 这个叫做先知教导。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先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神就说要你做一个见证啊，要你今天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对你很有帮助，就说出来好了，你这一讲就对了。那么我想这种事情哈，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你，你就见证就来了，圣灵感动你，你就劝勉的话就来了，好不好？你都莫名其妙是对谁讲你不清楚，但是圣灵清楚，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底下一个就是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奉你的名赶鬼，这是一个恩赐啊，赶鬼医病都是恩赐，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这也是恩赐，而且你看这三个都是奉你的名，看到没有，都是奉主的名。所以啊，这个奉主的名就很容易迷惑一些人了、啊、哎呀，你看他就是奉主的名吗？他有疫病的恩赐吗？啊，你就相信了。那么很多人奉主的名，那请我们注意，他嘴巴里是喊着主的名，实际上里面的实际的内容已经变了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是一章，哥林多后书是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节。